普京谈判内幕泄露，莫迪敲诈普京，令人咋舌。而中东两大巨头对印度动手，普京担心空手而归，所以逼供习近平，是怎回事呢？台湾前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出席阅兵遭露唱，北京阅兵藏袭，末日计划遭举报，中共高官之子赴美出事，我们一起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9月3号星期三，下边是详细内容。中俄战略同盟睇似在上合峰会和93阅兵达到高峰，今日金正恩带着女儿金转外访华，外界认为这个是金正恩官宣下一代接班人。与此同时，今日9月2号，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首席执行官米勒庆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已经签署了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将修建经蒙古通往中国的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但多个迹象显示普京要空手而归。除此之外，中东石油巨头拒卖石油给印度，俄方说中方已经签署的协议，而目前中方仲未确认，因此不排除俄方逼供习近平，因为俄国曾多次希望和中共合作修建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但中共一直没有动作。专家认为向中国出口天然气对俄罗斯的经济来讲至关重要，是普京的救命草，但对中国来讲能源依赖相对较低，所以中方非常小心，避免对一个国家能源过度依赖，担心被俄国绑架。因为俄罗斯曾多次利用天然气供应作为地缘政治工具，譬如对欧洲的供气中断。另外有消息讲，普京和习近平会谈未能实现克里姆林宫核心目标，就是令银联重返俄罗斯并在中国推出和平卡。自去年以来，北京拒绝恢复对俄罗斯客户的银联服务，这些卡曾为俄罗斯受制裁的银行提供便利，但这类卡已在海外停止服务，包括在中国境内。这次中俄双方签署了22份文件，但都没有在银行业取得突破。除此之外，据俄罗斯军事频道俄罗斯对外关系委员会将军的披露，在上合峰会期间，俄媒体并没有透露普京的这次罕见四日访华的结果。访问期间，普京试图说服莫迪尽可能多购买俄罗斯石油，尽管面临美国的关税制裁压力，但是莫迪回应是印度愿意接受俄罗斯石油，但条件是十年后付款。外界觉得莫迪就是仗着中俄两边都想拉拢，所以他就想两边着数都拿晒。虽然这次和中国签署贸易协议，却落面北京话自己不想被日本为难，所以打道回府。这个讲明中俄印友好都是虚的，各自稳着数，各自抽水才是真的。昨日9月1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霍士采访中透露美国对上合峰会和93阅兵的看法。他表示，由于川普和普京会面后，俄罗斯仍然持续轰炸乌克兰，华盛顿这个礼拜将认真研究对俄罗斯新制裁，所有可能的手段都在考虑范围内。他还特别讲到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说这个峰会更多的是表演，大多都是表面功夫。贝森特指出，这些国家的居民人均收入不够高，他强调北京高度依赖美国、欧洲及英语系经济体，如果中国被排除在西方市场之外，那中国会面临巨大挑战。外界认为上合峰会习近平再次宣布大撒币，将在年内向上合组织成员国提供20亿元人民币无偿援助， 未来三年对银行联合体成员行新增发放100亿元人民币贷款，从明年开始还会在现有基础上将上合组织专项奖学金名额翻一倍。但细心的人发现同样是大傻币，这次中共丢出去的钱严重缩水，以前都是美元起步，现在是人民币在这里比，显然中共没有钱。而美国完全明白中国的经济现状，而这些国家都是去北京割肉的，这个反而会帮助美国削弱中共经济能力。9月4号志愿联盟将在巴黎开会讨论乌克兰战争的下一步，会议将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施几贤主持，泽连斯基、冯德莱恩、北约秘书长吕特都将出席。会议重点就是怎样给乌克兰安全保障，并就俄罗斯拒绝结束战争做出一致回应。法新社援引消息人士说，泽连斯基此行还将推动外交进程，并讨论停火后怎样得到西方的安全承诺。今日9月2号，每日邮报消息说，法国命令医院做好应对战争的准备。法国医院已被告知要为2026年3月前在欧洲的重大合作做出准备，不若可能和俄罗斯爆发全面战争。透露的文件显示，法国正准备应对大规模伤亡，不单止是法国军队，来自欧洲各地的受伤士兵。法国医院每月需要准备多达5万张床位，用于安置受伤的平民和军事人员。而今日消息说，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已停止向印度勒瓦拉能源炼油厂供应石油，原因是欧盟7月实施制裁，这个工厂通常每月从沙特和伊拉克接受约300万桶石油，但8月份的交付量降到零，这个对印度和俄罗斯都是重大打击。俄罗斯没钱，俄罗斯那部战争机器就开不到。你觉得俄罗斯现在还敢不敢和北约开战？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呢？人到中年最怕就是这样高那样高，日日担心身体出乱子。不用慌，代谢宝是你的好帮手，帮你轻松调理身体，它是全天然草本配方，冇咗嗰啲乱七八糟嘅化学嘢，食得安心，用得放心。简单嚟讲，代谢宝好似帮你嘅身体揿咗个加速掣，该排走嘅排走，该调嘅调，整个人轻松晒，气色都靓咗好多。养生讲究一个顺字，代谢顺咗，病痛自然少咗。唔好等到出大事先后悔，而家开始调理，就为你将嚟买份保险。用代谢宝养生超简单，一杯温水，一日两次搞掂，快啲上健康520网站，即刻买啦！前国民党主席洪秀柱9月1号已经抵达北京，他准备出席9月3号阅兵，这件事引发台湾人的广泛批评，但却在中国被大肆报道，甚至冲上百度热搜榜第二名。而学者警告，北京阅兵暗藏习近平末日疯狂计划。前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参加北京阅兵，带来大量台湾网友质疑他的行为违背台湾民意，更不能够代表台湾以及全体人民的立场。而洪秀柱回应说，自己参加九三纪念是缅怀先烈，历史不能够被遗忘，他有责任延续这段抗战精神。他提到，同10年前相比，两岸局势早已是180度转变，有所和亦有所增。洪秀柱参加北京阅兵在网上引发巨大争议，大陆网友大赞洪秀柱是优秀的中华儿女、巾帼英雄，但不少台湾人却炮轰他，去了就不要再回来，还有人怒斥他在这帮助中共展示力量。有网友评论说，中共先成立了76年，却要庆祝抗战胜利80年，中共一直在这篡改二战历史， 抗战时国民政府同国民党打架，为乜嘢要俾破坏抗战同日军思想勾结嘅叛国贼中共站台，一再恶意扭曲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台湾前国安局长李祥宇日前曝光了中共集台的远杀手段，他提到佩洛西之前访台，中共重兵围台军演，当时总统府、国防部外交部、机场网站全面瘫痪，车站商务电子看板都遭到删改。他说这种远杀的效应对台湾人心理层面的冲击，其实远远大过重兵演练的硬桥硬马的后果。中共9月3号以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为名的阅兵，背后的动机引发很多观察家分析解读。旅澳学者袁鸿兵认为至少有三重目的，而中共夺台图谋贯穿其中。他直指不可忽视习近平2027年攻台的末日疯狂。袁鸿兵表示，中共通过这次大阅兵，第一个目的是要进一步在台湾内部掀起恐共媚共的投降主义思潮，用其号称强大的军力来作为台湾内部的统战能量。第二个目的是要通过这次阅兵显示其穷兵黩武的军力，威吓日本和南韩。中共的目的就是企图破坏美韩之间的战略同盟关系。第三个目的，中共要对东南亚各国展示其军力，一旦爆发台海战争，使东南亚各国不敢选边站。袁鸿兵表示，这次九三阅兵，中俄朝衣的领导人同场，显示这个邪恶轴心关系正在进一步巩固当中。中共等于将所有战争能量集中于此。从这个角度看，中共已经做好同美国同西方阵营进行全面对抗的外交准备。近日22岁的中国留学生顾某某刚到美国就立即被遣返的消息，在美中都引起了轩然大波。而有爆料这名学生是中共高官之子，而遭举报。22岁的顾某某原计划到休斯顿大学攻读哲学，他持有合法学生签证和全额奖学金。不过他日前抵达德州机场后，却遭到美国海关长时间盘问，最终在36小时后被拒绝入境并遣返，并且5年不得入境。这个令中共官方舆论顿时哗然。他既不是读科学，亦不是读理工，亦不是常春藤的学校，又拿了奖学金，做乜嘢仲唔得呢？据网友罗翔破幕推墙爆料，原来顾某某并非普通学生，而是中共国家机关工委委员、组织部部长顾长胜之子。据百度查询，顾长胜历任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宣传部部长、中央同国家机关工委委员、组织部部长，现任全国党建研究会理事、机关专委副主任委员，按中共体制堪称中枢要员。流亡美国的原深圳律师周君雄讲，过去这类红二代或高干子弟留学申请几乎100%放行，但这次顾某某即使手续齐全，仍被美国拒之门外，实属罕见。美联社援引美国国土安全部的遣返文件报道说，顾某某不符合入境资格。他本人已透露，父母是中共党员，自己是共青团员，而海关人员仲详细检查了他的电子设备、手机，并反复追问其和中共关系。因为海关人员在他手机中发现他进入了好几个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群组，而美国政府认为 CSSA 是受中共领事馆控制和指挥的组织，这个基金会直接支持军方和敏感科技。网友罗翔破幕推墙讲，美国情报部门在顾某某入境前就收到了详实举报材料，涉及顾家通过匿名账户向美国输入 巨额资金，并同中共大外宣挂钩。呢啲资金曾资助境外宣传工程，包括喺 X、TikTok 同 YouTube 上大规模推送欧洲沦陷、经济崩溃等虚假叙事，企图制造舆论动荡，甚至动员各地中国学联推动舆论扩散。而美国当局怀疑顾家同呢啲操作存在资金链勾连。不过，据阿波罗分析，顾长胜的官方职务同外宣系统并无直接关系，但因呢名留学生亦姓顾，所以唔排除有关联。而爆料称是顾长胜的政敌向美方举报，亦使呢件事件更增添权斗意味，但尚无其他来源证实此事。但美国海关的表现已经直接影证了川普讲的美国会开放，但美国会睇嚟嘅系边个，嚟读书嘅可以，如果同中共有关就翻去。AI 嘅发展已经冲击咗人类自己嘅工作。世界三大顶尖高级翻译学院之一嘅美国明德大学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日前喺官网已发布公告，宣布其研究生项目同部分线上学位课程将逐步停止招生，并将于2027年6月正式停课。这个引起国际翻译界的广泛关注。有翻译界哈佛之称的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在1986年成立，一直以培养国际事务、翻译和语言专家著名，其毕业生多活跃于联合国、欧盟、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但由于招生人数持续下降，学院处于严重亏损的状况，停办成为了唯一可行的财务选择。据专家分析，这个与 AI 翻译工具的崛起有很大关系。谷歌翻译、ChatGPT 等 AI 系统的翻译功能目前已实现近乎实时翻译，准确率超过 90%。远超人类翻译员，这个令纯人工翻译岗位急剧下降，翻译者的收入大幅缩水，招生亦更难。而面对 AI 的冲击，未来人才需要加强 AI 所欠缺的能力，包括丰富的情感、复杂的文化理解力等等。因此，只有医疗专业人员、表演艺术家、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社会工作者以及依赖熟练手工技术的专业人士才能够免遭 AI 的取代。但在美国想将制造业带回来，带回大量的工作之际， AI 的快速发展却同时抢走了大家的工作。而这样的 AI 发展真的对人有益吗？是大家应该思考的问题。那你对 AI 抢夺了人类工作是怎么看的呢？亦请你在下边分享你的睇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军在今日9月2号定点袭击了一艘来自委内瑞拉的运毒船。川普总统在下午的椭圆形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简述了这一次袭击，称军方刚刚攞低了这一艘运毒船。而卢比奥亦在 X 上发帖文称，军方在加勒比海南部进行了一次致命打击。他表示，这艘船被追缉时已离开委内瑞拉，由一个指定的违禁药物极端组织操控。外界认为美国将三艘军舰部署到这个南美洲国家附近的海域，很快将会对马杜罗展开行动。好了，今日的北美快报就到这里，请大家不要忘记点赞和留言转发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